那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低头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建立的这样的教会。在今天，呼召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这样，父神，我们真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专心，存着诚实的心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也要来学习神的话语。主，真求你就打开你的话语，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语，然后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样，父神，我们今天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主耶稣的爱，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越来越对别人有更多的爱，对我们家里的人有更多的爱，对教会里面的人有更多的爱。我们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了解，了解之后，让我们专心的能够照主你的话语去做。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行的最后的医治的神迹，可以说是他所行的所有神迹里面最美丽、最动人的一个神迹。这是他一生神迹奇事的一个最恰当的高峰跟终点。他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海边的迦拿的婚宴上实行出来的，是在一个很快乐喜庆的场合上面。那他的这个钉十字架前的最后的神迹，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客西马尼园里。这时他伤心，他内心沉重痛苦的时候，在这样黑暗的阴影之下，主耶稣的医治的神迹显得格外的美丽。当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将水变成酒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这样的记载说，管宴席的人尝了那水变的酒，就非常惊讶地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也可以这样，用同样的话来看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他把最好的神迹，像是最好的酒，留到最后。这个最后的神迹是行在他受苦的时候，这个神迹不是坐在那些有疾病痛苦求他帮助的人身上，而是坐在击打他的敌人的身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这样的教导，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他的伟大的教导。现在他用他的最后的神迹来做他教导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主耶稣的言行是完全一致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都记载到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被他的敌人抓了起来，也都记载到他的一个门徒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切了下来。但是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在18章第10节说到，大祭司仆人的名字是马勒古，而且也说到动刀的门徒是西门彼得。由所有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位 动作很快，做事不沉着的人，但是他是耶稣最大的门徒。其他三本福音书写作的时候是比较早的时候，他们不好把彼得的名字写出来，只有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时彼得已经去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才把彼得的名字写了出来。另外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行了神迹，在22章51节说到耶稣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医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神迹之前发生的事情。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位要卖耶稣的犹大，他被魔鬼迷了他的心，就离开耶稣，跟他别的门徒们在黑夜里走到大祭司的府上。耶稣说完了他最后的训勉，他给了他们新的命令，门徒们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耶稣也说明了他离开之后圣灵会降临，而且他自己已经胜过了世界。他接着为信他的人做一个非常崇高的祷告，求父神保护他们，也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的心，保守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在耶稣设立圣餐之后，他们就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走去。耶稣带了11个门徒，走过了吉伦西，到了克西马尼园。马可福音14章32-36节这样的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他就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他最亲密的3个门徒同去。那时耶经上记载说，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里记载耶稣在他的挣扎当中，当他第三次来到他的门徒面前，在马可福音14章40-42节这样记载，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当犹大带着一群人，包括罗马的兵丁跟大祭司的差役，他们打着灯笼火把，拿着兵器来克西马尼园里面来抓捕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呢？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当他们听到耶稣的回答的时候，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在那时候，甚至耶稣的威严让他们震惊，然后他们恢复了常态，他们就把耶稣逮捕起来。在那时候， 西门彼得就拔出来他带的刀，他看到那位动手抓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就一刀砍了下来，还好没有砍到他的头，却把他的右耳切了下来。在马太福音26:52-54记载说，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中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应验呢？说完这话之后，耶稣就伸出他的手来，就摸了这个仆人马勒古的耳朵，把他医治好了。在这样美丽慈悲跟原谅的作为之下，耶稣的一生的神迹奇事就进入完美的结束。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迹所包含的几个意义。首先，它的意义是说，用武力不是基督的福音，用武力不是基督的福音。彼得是因为他忠心爱主，所以他动了他的刀。我们旁观的人看到他的忠心耿耿，为了保护他的老师拔刀相助，我们大概会为他鼓掌。耶稣知道他是忠心，但是他误解了耶稣的话。在那一天晚上，他们出发走去客西马尼园之前，最后的晚餐吃完之后，走去客西马尼园之前，路加福音23:36说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去买刀。彼得只是了解耶稣话的表面的意思，其实耶稣是告诉他们，从今以后耶稣门徒们的生活会充满了困难跟逼迫，无论去哪里人们都会反对他们。第37记载，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这话必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让他们知道，人们会逼迫耶稣他自己，他们那些逼迫的人也会逼迫耶稣的门徒。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应许是，他们会受到逼迫，但他们有今生跟来生的永远的生命。他没有教导他的门徒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面，穆罕默德应许那些为信仰丧失生命的人，在天堂有情欲的享受跟快乐。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之下，伊斯兰教他们用武力刀剑征服扩张，他们由主后622年到1071年，450年的时间，在他的继承人的领导之下，伊斯兰教征服了北非、小亚细亚跟巴勒斯坦。这些地方原来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区。我们在历史上读到中古时期的教会，在教皇那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的领导之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进行了将近200年， 有主后1095年到1291年的前后八次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很可惜的是，当时教会一个很有名的领袖叫 Bernard of Clairvaux， 他写过一个非常好的诗歌，叫做《救主受难》。在他的很有力的讲道之下，开始了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那是在主后114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古世纪的教会，基督徒的愚笨、残忍，不输给伊斯兰教的教徒。我们回顾这些不幸的历史，我们知道十字军的行为完全是违反耶稣的教导，不符合耶稣的精神。这些十字军的骑士，他们不是为真正的耶稣来作战，真正的耶稣在他光荣的再来临之前不会带着刀剑。我们在一处圣经的记载也可以看到耶稣的精神。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对耶稣不客气，不愿意接待他。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4-56节记载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那时就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但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救人的生命。耶稣的精神是爱，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很多教会不像耶稣的例子。有人说过，权力使人腐化，无比的权力使人彻底的腐败。我们不只是看到教会进行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征战，我们也看到，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新的基督教徒跟旧的天主教徒在欧洲，由主后1618年到1648年，进行了30年的宗教战争。这些宗教战争长远的影响是理性主义的开始，无神主义的流行嚣张，造成了今天欧洲进入所谓的基督教后的时代跟社会。耶稣在他的最后的神迹，让我们看到用刀用剑使用暴力不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应该为福音征战，为真道争辩，但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口跟我们的笔，不是我们的刀与剑。动刀与剑是神给政府的权柄，基督要教会用刀与柄，用笔来辩护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在美国19世纪的后期，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啊，今天芝加哥还有穆迪神学院。跟当时布道家穆迪先生的同时，有一个人名叫 Robert Ingersoll， 他是一位律师跟演讲家。他完全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他用高等批判啊，英文叫 higher criticism， 来攻击圣经的真实无误。Ingersoll 他不只是写书，而且他到处去演讲，他在各城 各个城市讲一些题目，像他讲说我为何确信神不存在，他讲摩西五经的错误，他讲为什么只有愚笨的人才相信有地狱，他吹毛求疵，恶意批评，他的批评没有足够的证据呀，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了解的，批评圣经批评信仰的人他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啊。当时这英格兽也是一样，没有足够的证据。有一天他在一个城市里面演讲，在他攻击基督教的正确性之后，他就对下面的听众做一个挑战，他这样说，我知道在你们听众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现在我讲完我的道理，假如还有人相信基督教的话，请你站起来。听众当中没有人站起来，英格兽就大笑地说，有没有哪一位基督徒愿意站起来说，在他听完的伟大的英格兽的演讲，他还是相信主耶稣基督，还是没有人站起来。英格兽再大笑起来，他第三次的听众向听众发出挑战。这时候在讲演厅的后面有两位十多岁的女孩子站了起来，他们从座位走到中间的道路，然后往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开始唱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ye soldiers of the cross, lift high his royal banner, it must not suffer loss。 中文翻译说，兴起兴起为耶稣，十架忠勇进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就在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往前走的时候，别人接二连三地站了起来，走在他们的后面，一直到几乎是所有的听众都站了起来，站起来在讲台面前，在英格兽的眼前同声地唱，兴起兴起为耶稣。是的，是的，我们应该为福音征战，为真道争辩，但是我们的武器不是刀与剑，而是我们的口与我们的笔。让我们基督的教会放下刀剑，让我们兴起兴起为耶稣，用口与笔来保护，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第二，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同在，也跟他的教会同在。主耶稣关心他的教会。一个没有耳朵的人，这个仆人耳朵被切了下来。一个没有耳朵的人，如果站在十字架前面的话，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带来更多的悲伤与不幸。耶稣没有让那样的场面发生，他医治了那个仆人的耳朵。耶稣关心他的门徒跟教会，他不让他们的错误无法挽救。常常我们会惊讶，教会如何在2000年来生存了下来。教会他自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做了非常愚笨的恶行，他也经过了非常厉害的逼迫，教会却生存了下来。这一切是因为耶稣愿意守他的应许。在他升天之前，耶稣这样说，我常与你们同在。他是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他医治了教会对社会的创伤， 教会在历史上的错误、恶行，耶稣做了补偿的工作。对于每一位基督徒的罪、伤害人的话语、损伤人的行为，主耶稣的圣手都在那里医治，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耶稣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基督的爱。主耶稣的最后的神迹，不只是他对迫害、击打他的敌人的慈悲，他爱他们，赦免了他们的罪，不只是耶稣要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耶稣的精神，不只是耶稣要保护他的门徒，让他们不会在那时候也被逮捕起来，他更是让我们看到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这是神迹的第三个含义。在耶稣被捕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路加福音22:42这样的记载说，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耶稣的脑海里面，他是看到他被抓起来的话，再下去受审问，他会被责打苦刑的那个苦杯，而且他会为了要担当世人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样的苦杯。所以他求父神将这个苦杯撤去，但是在他祷告之后，他知道父神的旨意，这个杯不能被撤去，只有喝这苦杯，他才能成为罪人的赎罪祭，所以当彼得拿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在约翰福音18:11，耶稣那时候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到底要动刀呢，还是要喝那杯呢？耶稣在那个晚上，他面临了这样的抉择，他为了我们永恒的救恩，为了给我们最美善的榜样，耶稣选了那个杯，选了那个苦杯，而没有选择刀剑。我们做主门徒的也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刀剑呢，还是苦杯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是否应该要拿起刀剑来争取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自己，攻击那些错待我们的敌人呢？或者我们应该走在主耶稣走过的道路上面，拒绝拿起刀剑，却接受那苦杯呢？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常常思想罗马书8:28，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只要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表示我们是爱神的人，那在我们面临的一切事情上，神都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主耶稣的最后的神迹的第四个含义，是要给我们一个崇高的榜样，做一个基督徒要像耶稣一样，原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耶稣常常教导他的门徒， 要爱你的敌人，恨你的要对他好，逼迫你的要为他祷告。现在在他传道生涯的终点，他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我们的敌人。马勒古是大祭司的仆人，他带领着一群人来抓耶稣，他对耶稣没有怜悯，耶稣不但原谅了他，而且医治了他被刀切下来的耳朵。耶稣对他不只是有慈悲，而且有恩典，给了他他完全不配得到的恩典。彼得他一定是常常思想在客西马尼园发生的这件事情，他记得主耶稣说的话跟主耶稣行的神迹。在很多年以后，当他写信给一些被迫害的基督徒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彼得这样说：但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若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每个人最重的负担是一个不愿意原谅人的心，这个负担你不能求神来帮助你来担当，因为这是跟耶稣的精神完全相反的负担。不能够被圣灵充满跟没有救恩的喜乐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旁边的人有敌意、有恶意或者畏惧。如果你的内心有这样恨人、轻视人、不原谅人的心，你一定不能与耶稣有美好的关系。再没有比原谅人更可以讨主喜悦，因为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如何的原谅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甚至医治了他被切下来的耳朵。假如现在在我们当中，你是做丈夫的，你做丈夫的心中有不能原谅你的妻子的地方，假如你做妻子的，在你做妻子的心中有不能原谅你丈夫的地方，我请你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把事情说出来，彼此认罪，原谅对方，然后把不愉快的往事完全的忘记，重新的开始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亚美尼亚，这个英文是 Armenia，A-R-M-E-N-I-A， 是一个国家，在土耳其跟苏联之间。亚美尼亚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土耳其是叫做奥图曼帝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逼迫亚美尼亚人，杀了他们100多万人。这个逼迫今天被历史家说是种族大屠杀，英文叫 genocid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土耳其是战败国，那时亚美尼亚就被苏联并吞了，一直要到1989年苏联瓦解之后， 亚美尼亚在1991年成立了他们独立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大屠杀的时候，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女子与她的哥哥被一位土耳其的军人追杀，他把这位兄妹追到一条街的尽头，他在妹妹的眼前杀了他的哥哥。这妹妹最后尽了她有生的力量，跳过了墙，逃到荒郊野地去。后来这个妹妹成为一位护士。有一天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战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军人被送到他的医院里面，他马上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一位杀了他哥哥的，也想要杀他的军人。这位军人的受伤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如果护士不认真的照顾他，一定就会死亡。但是这位亚美尼亚的护士给了他最仔细最小心的看顾。有一天当这个军人快要痊愈的时候，他还认出来这位护士是他曾经逼迫过的，而且在他的眼前杀了他哥哥的那个女子。这位军人就问这位护士，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的好？我曾经杀了你的哥哥。这位护士回答他说，因为我相信一位救主，他教我要原谅我的敌人。我猜想那位被医治好的马勒古第二天他站在十字架前的一群人里面，也许他站在那里，当他看到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激动。也许站在他旁边的人看到他的表情，非常的惊讶地问他说，这些被钉十字架的三个人，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马勒古也许做这样的回答，我在克西马尼园看到那位在中间被钉死的耶稣，我带领了一群人在犹大跟他亲嘴之后把他逮捕了起来，我用手打了他的脸，然后他的一位门徒就拿出刀来对我切了下来，他没有切到我的头，却是削掉我的耳朵。在那时，那位钉在中间的耶稣，那位戴着荆棘冠冕流血满面的耶稣，他摸了我的耳朵，他把我医治好了。朋友们啊，你有没有想到我们都是马勒古，在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拒绝耶稣，我们不认识他是宇宙真神的爱子，我们跟基督徒辩论，我们不接受他。但是那位带着荆棘冠冕流血满面的耶稣，他愿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钉上了十字架，他愿意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只要我们愿意来相信他。 假如你还没有被耶稣医治的话，我请你在今天就来接受他的医治，来接受他对你的爱。那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父神，在你的话语中记载了耶稣他所行的最后的一个医治的神迹。马勒古那样的迫害他，但是耶稣却愿意爱他，医治他被切下来的耳朵。这样父神，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我们拒绝你，我们不愿意接受你，我们不愿意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的爱还是在追寻我们。你要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你要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医治我们生活上一切的困难。亲爱的父神，我们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祷告，主，征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耶稣对他们的爱，耶稣愿意为他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耶稣就会医治他们，耶稣会赦免他们的罪，耶稣会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求你在我们当中慕道朋友的心中做那样的工作，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的精神之爱，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让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的爱，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爱超过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能够用爱来回报你，让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主，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的教会。亲爱的主，我们征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让这个信息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产生力量，感动我们效法主耶稣的爱，爱我们周遭的人，尤其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饶恕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